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易经说，判定天下的吉凶，成就天下勤勉不懈的事业，没有比诗草和龟甲更有效的了。因此上天产生这些神物，圣人效法他们。另外神农、童君讨论本草药性，黄帝、岐伯论述病后治方，这些都是圣人所看重的。所以太史公撰写龟策列传、日者列传以及扁鹊苍公列传，都是为了扩大人们的见闻，明确的启示后人。北齐建立霸业以来，招揽英俊之士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没有不被任用的，现在一并记录下来，以充实方剂方面的记载。尤吴道荣是琅琊人，年少时喜好道法，与同好一起进入长白山、泰山隐居，完全学习了道术。又游历邹、鲁之间，研习儒学。有一个晋阳人精通法术，于是前去寻找他。这个人给别人做故宫，没有人认识他，很久才寻访到。这个人对道家的符水、禁咒、阴阳历数、天文、药性没有不精通理解的，因为有吴道荣喜好这些，就全部传授给他。这个人对尤吴道荣说，我本来是衡山仙人，有一点小罪过，被天官贬谪，现在期限已满，将要回去，你应该送我到汾水。到了河边，正赶上河水暴涨，桥坏了，渡船很困难。这个人就面对河水迈着雨步，把一道符投到水中，水流立刻断了。不久水激的快要碰到天，这个人从容地从沙石上走过。只有有吴道荣看见他这样，旁边的人都说水这么大，这个人竟然能漂浮过去，都很惊异。有吴道荣于是回到本地，隐居在琅琊山，辟谷吃松枝、白树、茯苓，寻求长生的秘诀。不久被贤祖追召前往晋阳。到了辽阳山中，有猛兽李马，只有十步远，追赶的人惊恐要逃跑。由吴道荣用手杖在地上化成火坑，猛兽赶紧跑开。不久遇到国家废立，由吴道荣归顺北周。隋朝初年去世。又有张远游，贤祖时让他和各位术士合炼九转金丹。炼成后，贤祖把他放在玉匣里，说，我贪恋世间享乐，不能马上飞上天，等临死时再服用。王春是河东人，年少时喜好易经占卜，懂得风角之术、游历诏，谓之间符咒能飞上天。高祖在信都起兵时招他为管客。韩陵之战四面受敌，从寅时到午时三次合围，三次突围。高祖打算退兵，王春拦住马劝谏说，等到未时一定大胜，并立即把自己的儿子绑到高祖那里做人质，说如果不胜请杀了他。不久敌人果然大败，此后每次跟随征讨，他的话大多应验，官至徐州刺史。去世。信都方是河间人，年少时精通算术，被周里人称赞，有巧妙的构思，每次精心研究，废寝忘食，有时掉进坑里。曾对人说，算术的奥妙技巧精微，我每次沉思听不到雷霆的声音。他用心如此，凭术数求见高祖成为管客，被授予参军。丞相仓曹祖挺对信都方说，绿管吹灰方法很微妙，失传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想不到其中的道理，你是着想想。信都方于是留意，十几天后就说，我得到了，但终究需要河内的家福灰。后来得到河内的家福，用他的方法印着节气灰就飞起来，其余的灰就不动。这个方法不被当时人所重视，最终没有推行，所以死法就失传了。信都方又编撰了自古以来浑天地动七气漏刻等各种精巧器物，并画图名为气准，又著有月书、遁甲经、四术、周必宗。信都方又私下撰写了历书名为灵现历，推算月相有平大平小，日食一定在朔日，证据很明白。常说何成天也用过这种方法，但不够精确，灵现历如果写成，必定百代没有意义。书没写完就去世了。宋景业是广宗人，精通周易，研究阴阳纬后之学，同时通晓历数。魏末任北平太守。贤祖做丞相时在晋阳，宋景业通过高德正进言《易基览图》说，顶卦五岳，圣人做君主， 上天延年益寿，东北水中庶人成王，高氏得到天下。仅按东北水指渤海，高氏得道，说明高氏得天下。这时是魏武定八年五月，高德正、徐之才都劝贤祖顺应天命，接受禅让，于是前往邺城。到平成都，各位大臣阻止计划，准备返回。贺拔人等人又说，宋景业误导大王，应该杀了他，向天下谢罪。贤祖说，宋景业应当做帝王师，怎么可以杀呢？回到滨州，贤祖让宋景业战事遇到乾卦变为鼎卦。宋景业说，乾为君王，是天。易经说，时机到来，乘着六龙来驾驭天。鼎卦是五月的卦，应该在仲夏吉日登基，接受禅让。有人说，阴阳书上说五月不可以入关，犯了会死在任上。宋景业说，这是大吉，大王做天子，没有下台的日期，怎么会不终死在位子上？贤祖非常高兴。天宝初年，授予散骑侍郎，又有金次德，有术数，预知尔朱荣的成败，又说取代位的是齐。葛荣听说了，所以自称齐王，用特殊礼节对待金次德，询问他天意人事，回答说，齐应当兴起，东海出天子，现在大王占据渤海，这是齐地。另外太白星与月亮并在一起，应该赶快用兵，迟了就不吉利。葛荣没有听从。许尊是高阳人，精通易经，善于占事，同时通晓天文、风角、占相、逆次，他的应验像神一样。高祖召他为管客，他自己说命里不会富贵，不会横死，因此任性疏放，多次冒犯高祖，常常宽容他。芒阴之战，许尊对李业兴说，对方是火阵，我们是木阵，火胜木，我们一定失败。果然像他说的，清河王岳让许尊做开府填槽记事，岳峰王把这件事告诉许尊，许尊说蜜蜂也能称王。岳后来要救援江陵，许尊说这次前往会有后祸，应该托病不去。岳说行事难免要去，正应该和你同行。许尊说，我喜欢跟活人一起走，不想跟死人同路，就回去了。岳到京城不久去世。贤祖无道日益严重，许尊对人说，多折算来，我战士这个狂夫什么时候死？于是不算满，大声说，不出冬初我将见不到。贤祖在十月驾崩，许尊果然在九月去世。吴尊氏，字继续，是渤海人，年少时学易经，进入衡山跟随隐居的道士游处。几年后忽然看见一个老翁对他说，传授你开心符。吴尊氏跪下取来吞下，于是通晓战后。后来出游经络，凭易经战士之名。魏武帝将即位时让吴尊氏战士，遇到名医卦变为奔卦，说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。武帝说，什么意思？吴尊氏说，初登于天是说将要做天子，后入于地是说不能长久。最终像他说的，士族以丞相身份在京师居守，自己产生猜疑，很忧虑恐惧，谋划将要起兵，每夜不施草，让吴尊氏战事。吴尊氏说，不需要行动，自会有大喜庆。不久赵郡王奉太后令以遗诏追召士族，等到即位，授予他中书舍人，坚决托病推辞。赵辅和是青州人，年少时已精通易经，善于战事，成为管客。高祖在晋阳去世，葬期已定，世宗写信让贤祖亲自占卜墓地，在邺城西北漳水北原。贤祖与吴尊氏选择地点，多次占卜不吉利，又到一个地方让吴尊氏占事，遇到吉卦，吴尊氏等几十人都说不可用。赵辅和年轻，在众人后面上前说，吉卦对于天下人都凶，只有王家用大吉。吉卦叹词说，汤武革命，应天顺人。贤祖立即登车，回头说，就把这里定为墓地，就是一平陵。有一个人父亲生病，这个人到馆舍另外托付相知的人占事，遇到太卦，占事的人说这卦很吉利，病会好。这个人很高兴。出去后，赵辅和对占事的人说，太卦干下坤上，那么就是入土了，怎么能说吉利？果然凶性到来。赵辅和在大宁武平年间战事后宫生男生女以及十日多应验， 于是被授予通直常侍。黄甫玉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，善于乡人，常游历王侯之家。世宗从颍川整军返回，贤祖跟在后面，黄甫玉在道旁仔细观察，对人说，大将军不像样，会是道北那个流鼻涕的人。贤祖即位后试验黄甫玉的相术，所以用薄巾蒙住他的眼睛，让他依次摸诸人。摸到贤祖，说这是最大的显贵。摸到仁成王，说应当做到丞相。摸到常山、常广二王，也都尊贵，而他各自私下掐了一下。摸到石洞统，说这个是弄吃人。摸到贡善，说正好的好饮食而已。黄甫玉曾为高圭彦相面，说位极人臣，但不要反叛。高圭彦说，我为什么要反？黄甫玉说，不然你有反骨。黄甫玉对他妻子说，殿上的人不过两年。妻子把这话告诉了舍人胡思庆，胡思庆报告了皇帝，皇帝发怒，召见黄甫玉。黄甫玉每次照镜子，自己说会死于兵器，等到被召见，对他妻子说，我现在去回不来，如果能过午时，或许还能活。到了正午就被斩杀了。世宗时有一个无地人士，双目失明，但擅长声相，世宗一一试验他。听到刘涛之的声音，说有所隶属，但会大富贵，王侯将相多死在他手里，如同鹰犬被人驱使。听到赵道德的声音，说也隶属他人，富贵显赫，但不如前面那个人。听到太原公的声音，说应当做人主。听到世宗的声音，不动声色，崔仙私下掐他，才胡说也是国主。世宗认为，我的奴隶尚且应当极其富贵，何况我自己。解法选是河内人，年少时精通相术，鉴察人物都像他说的，多次为何世开相面应验，何世开发文任命他为辅参军。魏宁是巨鹿人，因善于推演路命，被征召为管客，武成亲自试验他，都猜中，于是把自己的出生年月假托为别人来问他。魏宁说极其富贵，今年入墓。武成吃惊地说，是我。魏宁改口说，如果是帝王，自然有另一种法则。又有杨子树对人说，谣言说卢十六至十四，尖子拍头三十二，况且四八十天的最大数，太上皇的地位恐怕不超过这个数。不久武成驾崩，年龄是32岁。其母怀文不知道是什么郡人，凭道术侍奉高祖。武定初年，官军与周文在邙山交战，当时官军旗帜全是红色，西军全是黑色。其母怀文对高祖说，红色是火色，黑色是水色，水能灭火，不宜用红色对黑色，土能胜水，应该改为黄色。高祖于是改为者黄色，就是所谓河阳幡。又制造素铁刀，方法是把生铁经烧融后反复捶打柔铁，经过多次锤炼就变成钢。用柔铁做刀脊，用五升的尿淬火，用五升的脂油淬炼，斩铠甲能穿透30扎。现在相国野家所铸造的素柔锭就是他的以法，制作的刀仍然很锋利，但不能截断30扎了。其母怀文说，广平郡南杆子城是干将铸剑的地方，那里的土可以磨刀。其母怀文官至信州刺史。又有孙正言对人说，我过去在武定年间任广州是曹，听说城里人曹普演说，高王的几个儿子阿宝应当做天子，到高德之继承应当灭亡。阿宝指天宝，德之指德昌，灭亡的年号是成光，就是成之。张子信是河内人，性情清静，颇涉猎文学，年少时以医术之名常隐居于白鹿山，有时游历京城，很被未收。崔继书等人礼遇，有赠答张子信的诗篇数首。后来后卫以太中大夫征召他，允许他按时回山，不常在邺城。又善于易经、占卜和风角之术。五位西永洛与张子信对坐，有喜鹊在亭树上鸣叫，然后掉下来。张子信说，却说不吉利，傍晚如果有风从西南来，经过这棵树吹拂堂角，就会有口舌之事。今夜有人叫，一定不能去，即使叫也要托病推辞。张子信离开后，果然有风像他说的。这天夜里， 琅琊王五次派人急切召见西永洛，并且说马上交换。西永洛想要起身，他的妻子苦苦挽留，假称坠马夭折。第二天早晨就发生了变乱，张子信北齐灭亡时去世，马嗣明是河内人，年轻时精通医术，广泛研读各种医经药方，对于甲乙经、素问、明堂、本草等书没有不能背诵的。他为病人诊脉，能提前一年预知病人的生死。邢绍的儿子邢大宝患了伤寒，嗣明为他诊治，诊脉后退出来告诉杨英说，邢公子的伤寒病不需要治疗就会自己痊愈，但他的脉象显示不出一年就会死，现在发现已经晚了，无法医治。后来杨英和邢绍一起在内殿陪侍宴席，贤祖说，子才的儿子，我想赐给他附近的一个郡守职位。杨英因为这孩子还年轻，不符合授予符节出守郡县的条件。宴席结束后，杨英上奏说，马嗣明说大宝的脉象凶险，恐怕一年内会死，如果让他出守郡县，难以找到医药，这件事就搁置了。大宝没到一年就去世了。杨英患了背部臃肿，嗣明用炼石涂抹后就痊愈了。制作炼石的方法是取像鹅鸭蛋大小的粗黄色石头，用猛火烧红，放入纯醋中，石头自然碎裂成屑，反复烧直到石头用完，收取石屑晒干捣碎过筛，用醋调和后涂在臃肿上，没有不痊愈的。后来嗣明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他针灸的穴位往往与明堂中的记载不同。嗣明随从皇帝前往晋阳，到达辽阳山中，多处看到告示说有一户人家的女儿病了，如果有人能治好，赏钱十万。许多名医都循着告示前往，询问病情后都不敢下手治疗，只有嗣明独自去治。他询问发病的原因，说曾经用手拿一个麦穗，突然看到一个两寸长的红色东西像蛇一样钻入他的手指中，因此受惊跌倒，随即感到手臂疼痛肿胀，逐渐蔓延到半边身体都肿了，痛得无法忍受，昼夜呻吟不停。嗣明为他开处方服汤药，等到嗣明随从皇帝返回时，那女子已经康复。嗣明在隋朝初年去世。